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方兴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好，我们今天呢是要讲一个一个教友啊，他怎么样从慕道者变成一个天主的儿女的故事。那其实这位教友呢，他的圣堂就在我们电台的旁边，那是台湾的新店大平林。那么在四年多前，因为刚过年，所以应该是五年多以前了啊。他因为帮朋友处理一件房屋的租房子的纠纷，所以呢，他就搬到了新店的圣山堂的隔壁。当时他的家庭也面临到一些困扰，包括国内外儿子的心理、法律、财务，还有工作适应的问题。由于这些事情让他的宿疾一个晕眩的这种疾病呢不时的发作，所以他每天几乎是在药物和惊惶中度过。每次失眠的晚上，他都经常望着窗外，然后心里想他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往后他自己该如何走。在黑暗中，他隐隐约约看到圣三堂有一个屹立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不发一语的对着他。在无助中，郭汉英开始对着十字架试着向他祈祷，向他认罪，希望能够得到十字架的垂怜。长久以来对黑夜中这个十字架呢，他也这样的祈祷着，他说，主啊，在这个黑暗中的十字架如果能够明亮，那该有多好。他的祈求经过两年后得到了回应，因为教堂决定把十字架镶上闪亮的灯。记得在十字架亮灯的那晚，郭汉英被这样的十字架和喜悦，感觉自己跟主更为贴近了，因为他的祈祷获得主的应允。在民国93年，也就是西元的2002年，他在捷运站碰到一个失去联络好多年的好朋友。这时候这位好朋友告诉他，就在这个圣三堂有慕道班的活动，于是呢就带着汉英加入了慕道班。这几年来，其实大家对郭汉英的情况都蛮理解的，因此不停地为他祈祷。这位失去多年的好友呢，也带领着他，希望他能够在慕道班当中获得启示。就在第二年，也就是他慕道不久的时候呢，他的妹妹从纽西兰回来。当然妹妹为这个姐姐的成为教友更加的积极，步伐也走得非常的快。在妹妹离开台湾的前一个礼拜，身为虔诚基督徒的妹妹跟她提出一个很奇怪的邀请。因为虽然郭汉英偶尔会到慕道班去听讲，但是呢从来没有到过教堂，也没参加过教会的仪式。妹妹于是告诉她说，能不能和她一起到教堂参加一台弥撒。郭汉英答应以后，为怕唐突，所以呢特别请邻居教友带领他们。弥撒仪式进行到一半，妹妹借故离开， 在圣堂的外院洒下了热泪，因为他这一次从纽西兰回来，为的就是让姐姐能够走进教堂，而他的心愿达成了。他也把姐姐托付给教堂的教友，于是乎姐姐每个主日天按时去望弥撒，同时也正式的每个礼拜呢都去慕道班听讲。前后经过两年多的时间，郭汉英终于成为教友了。记得他在成为教友分享的时候呢，他这样分享着，他说他自己在初中的时候也曾经在新竹的天主堂待过一阵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一家人迁到台北以后，母亲跟妹妹都成为天主教徒，他因为工作环境的关系很少接近宗教。就这样呢，他自己在再度看到教堂的时候，突然他国中的时候的印象呢再度回到自己的生命里面。他分享说，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慕道过程当中，经常听到神父及弟兄姐妹说，要成为天主的儿女，不单你是否去认同天主是你唯一的信仰，而是在天主是否会点选你成为他的子民。他一直很用心的去感受这样的一句话，但是似乎他从小就不受老师跟长官的欣赏，所以呢，他好像从来没有被点选过。再加上自己的个性，他更怀疑天主是不是会接纳他。但是当他每天晚上面对着灿烂明亮的十字架，他发现天主似乎早就在那儿等待他。几年的路他走得非常的辛苦，没有奇迹，但是他确实发现天主眷顾他，安慰他，让他至少非常平安的走过每一个灾难。记得他在灵洗后的几个礼拜，他自己碰到一个重大事件要处理，在他赶路的公车上，他诚心的向天主诉说自己心里的紧张，希望能帮助他。在默祷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天主走到他的心里，因为他全身的压力获得了释放，似乎他已经学会把一切交付在天主的手中。霍汉英认为，人的生活跟身体偶尔是会有一些不顺利的，但是在睡觉前看着灿烂的十字架，回想自己领受的恩典是何其的伟大。从茫然的生命当中，从遥远的国度里，天主很巧妙的把郭汉英带回天主的身边，就是窗外的十字架不断的提醒着郭汉英学着顺服跟感激，同时也不忘每天向天主述说自己的一天，也祈祷第二天的闪亮。神父，我们看到郭汉英啊，他的信仰啊， 他不单纯是心灵的寄托了，因为他刚开始其实是因为生命中有一些困难发生，然后他对着原来是黑暗的十字架祈祷。那他的第一个祈祷很奇怪，他希望那个十字架能亮起来，而他也应验了这样的祈祷，虽然他不知道这个过程啊，但是他后来也体验到，就是说信仰其实没有什么奇迹，但是全心的交托跟依靠。那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很多的教友在他进入信仰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是信仰成为他心灵的寄托。那怎么样跨越这个不同？
信仰它当然也有这样子的功能啊，就是让自己身心安顿这样子的功能。但是如果我们信仰只是单纯的寻求的是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仍然活在的是一个现实的世界里头，就是我渴望还是活过我现在这样子的生活，只是我不要烦恼，我要平安，
或者过更好的日子。
对，我要活在现在这样子形式的一个生命。
嗯，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为耶稣基督来讲是很有限的，因为耶稣基督来是要给我们一个更丰富的生命啊，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的追求如果只放在心灵的寄托或是平安上的话，那太可惜了，好像我们进了一个宝库里头，但是什么也不拿，或者只拿了很少的东西而已。信仰当然它也不是不能有奇迹，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在他的传教生活当中也写了很多奇迹，但是信仰生活为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功能会是它邀请我们做整个生命的交付，让我们整个生命回归到生命本源，让我们参与整个大生命的生命，所以等于是邀请我们参与神的生活，那这个是更了不起的一个生命的超越。我们汲汲营营的辛苦了半天，过的结果还是一个人的生活。那耶稣基督邀请我们过一个神的生活，那整个是信仰的一个整个生命的跨越，那是完全的是一个不能想象的一个丰富的生命。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整个的传教生活当中，他自己也显奇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大的一个奇迹反而是没有天主性的参与的，就是说他的奇迹不管是治病啊、驱魔啦、或者是变水为酒、步行海面啊、五饼二鱼啊，都是天主性的提前的彰显。但是耶稣基督显的最大的一个奇迹是十字架的一个逾越奥迹，他交付了自己的生命，然后让全部所有的人都因着他的这个十字架的奥迹而得到救赎，是耶稣显的一个最大的奇迹。那这个奇迹从头到尾都是没有天主性参与的，完完全全用他的人性来经历的，甚至他连感受到天主父的灵在都感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顾及的一个情况，所以完全由他的人性来承担了这个奥迹，这个奇迹。所以为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这个也是我们一个生命的奇迹应该要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做一个整个生命的交付，我们才能够透过我的自我的消失然后来参与神的生命。它本身是一个奥迹，但是为我们人来说，即使是我们没有天主性的能力的彰显，我们仍然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享受到这个更丰富的生命，透过我们的自我交付，透过我们离开我们人性所有的依赖啊，所有的有限啊、欲念啊，我们也可以参与神的生命。
在我们教堂里面我们看过很多的教友来来去去，
是
那很多基督徒也是在信仰当中也会有很多波澜，他也是起起伏伏啊。那最让我觉得特别的是，有些教友一开始非常的热忱，上各种课参加教会的每一项活动，把自己累到不行，然后呢让自己完完全全的希望成为一个天主最爱的子女，因为他每天都在教他，然后把所有的生命、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力气奉献给教他。但是更让我害怕的是，这样的教友其实时间都不久。他很快就因为过度热衷而疲惫。疲惫的结果呢有两种，一种是好久好久都没看到他了。第二种就是受了伤，因为会有人告诉他说：“哦，这样子好像不太好，因为这样你太累了。” 因此我常常觉得怎么样让教友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至于陷于狂热而不自拔。
嗯哼，其实狂热也 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啊、
不一定是坏事。 对，
所以当然如果我的狂热是一个情感的驱使下的一个结果，那可能会走偏。
嗯，
那信仰生命它常常是一个内化的结果，就是我整个生命的认同，然后也整个生命的去追求。所以如果我的信仰的重心放在头上，我用我的脑袋来理解信仰，我要有科学的理性的证据，我才能够相信一个完全的可以被证明的一个神。如果我的信仰是合理的我才能够接受，说得通的我才能够接受，我的信仰是建立在脑袋上的，或者是我要了解认识天主透过我的脑袋，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我的信仰的话，那一个头重脚轻的人走起路来是容易跌倒的。
嗯，
反过来说，如果我的信仰生活放在我的脚上，我对教会做了很多很多的服务，到处去为教会跑腿，然后为教会服务，放在我的双脚或者双手上面，然后到处去朝圣，到处去张罗组织，然后展现我所有的能力，为了奉献给教会。那如果我的信仰的重心只放在脚上、手上，也是一样的，我会走不动，我整个的人就两条腿在动，那其他的都是好像没有功能的器官一样的，那也不是一个平衡的一个信仰。那真正的一个平衡的信仰是，我要把信仰的重心放在心的位置，我用整个的心来接纳信仰，我用整个的生命来接纳信仰。信仰它是一个我内化的一个价值观，然后我所有的生命的方向用信仰来判断，我做什么事情的决定是用信仰生活的反省来做，那会是一个很健全的走起路来很平衡的一个信仰观。所以如果我的信仰观是希望神来为我服务，或是我去服务神，都是有一点点不是很平衡的。信仰是我们对应该是说信仰是让我们成为神，而不是让神成为我们。
嗯，
如果我的信仰是让神成为我，然后要按照我的思维、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的需要来满全我的生活的话，那这不是一个好的信仰观。信仰观是让我们自己成为神。那当人要成为神，我要剥去我所有人性的东西，我才能够成为神。所以它是一个不断的一个交付的结果。如果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话，即使是在我的服务的过程受到了挫折打击，我仍然为了天主的缘故，我会继续的走下去，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判别方法，很多教友走进教堂的时候他会讲，我要来听哪一个神父讲道理。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是和天主沟通的时候在哪一个弥撒上。OK， 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